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7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落成，助理国务卿 Marie Royce 访台，美国参议员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台湾，展望接下来的美台关系是否会更上一层楼。而在另一方面，众所瞩目的川金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那么朝鲜半岛露出和平的曙光之际，新台海危机是否将浮现？海峡论坛今晚很高兴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美台前任官员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很高兴并且很荣幸的请到中华民国前驻美代表沈履洵沈大使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在节目开头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沈大使。那么沈大使呢是晚清一代名臣沈葆桢的后人。那么沈大使是宾州大学的博士，1999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副代表，2008年出任中华民国驻欧盟代表，2009年出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2011年呢是中华民国驻英代表，那么2014年是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那么沈大使呢可以说在中华民国的外交战场上为中华民国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请到沈履洵沈大使到我们节目当中。沈大使您好。
你好博弈兄，谢谢你的介绍。东宁你能听得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听得到。您好。
你好。
好，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沈大使还有博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呢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大使级的嘉宾哦。那么从新罕布什尔州通过了视讯连线参加我们今晚讨论的是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杨苏蒂大使 Ambassador Stephen Young， 欢迎您杨大使。
Nice to be here.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你们好，各位。
好的。那么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要介绍一下杨苏蒂大使，他是出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12岁的时候曾经和家人在高雄驻台的这个美军小区居住过两年，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198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曾经派驻莫斯科和北京。2003年担任美国驻吉尔吉斯大使。2006年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2010年转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很高兴的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向两位来宾提问。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大使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美台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今晚我们是由这个口译来进行的。那杨苏蒂大使他也会讲中文，所以稍后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一开始可以跟我们用中文打个招呼哦。杨大使。好的，那么首先。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VOA 讲我最很喜欢的跑到台湾。我一共住在台湾5次。
好的，
11年。
因为我这个听到的可能是部分口译的声音，不过刚才杨大使是用就是中文跟我们美国之音还有中广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的。好的，那我首先想先请教这个杨苏蒂大使，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啊，因为您上周12号是前往了台北出席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的落成仪式。那么我们记得当年啊，是您在卸任之前举行的这个新馆的动土仪式哦。那么您是怎么看 AIT 新馆这个现在落成了它的意义，还有外界有关于美方出席官员的层级，还有 AIT 新馆内究竟是否有美军陆战队进驻的这些相关讨论呢？杨大使。
It was a very moving ceremony.
我觉得令人感动的一个活动呢，蔡英文还有我们很多好朋友，包括前台湾的总统马英九，还有吴宗宪等等呢，都去。当天呢，阳光普照，非常的好。那是一个美国和台湾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那您怎么看美方派出这个 Marie Royce 出席这个落成的仪式？还有之前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究竟 AIK 的新馆内有没有这个陆弹队驻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争议跟讨论呢？很简单，跟我们谈一下。
那么
Assistant Secretary Royce,
驻签Royce 他是代表美国的政府。我知道大家有说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去，那他们说川普可能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在那里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包括美国在台协会的前会长，还有会长、现任会长，他们都去了。那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重量级的。那么我过去是在内湖1999年的时候，我也参与了这个找地和动土的工作。那么我很高兴看到终于新馆终于落成了。那么我参加过动土仪式，那是在我卸任之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楼呢一步一步的建成。我很惊讶的是要花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这个声音不太清楚啊。那么我们终于这个落成了。这个声音很不清楚，翻译在这里说一下。
好的，感谢杨素丽大使。稍后我们也会解决这个声音稍微有些干扰的一个情况哦。那么我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沈旅行大使。那么您曾经指说这个 AIT 乔迁台湾哦，是台湾别兴奋，北京别紧张。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一个实质的意义？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陆战队之家的一些相关争议呢，沈大使？
我们当然都很高兴，我个人也参与了。最开始我做北美司长的时候，帮助美方在台北找一块地是不太容易的，你也知道。这当然现在这个落成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但代表了美国在台湾一个具体的象征的改进，还有更重要的，我是觉得它这个它的地位跟它的这个性质似乎也有一个提升。我个人很注意到，不只是美国派什么人来参加，我个人很注意到有没有升美国国旗，还有有没有美国国徽。那天我看到是两个都有，所以这个性质呢就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当然不能替美国人解释，但是美国一直讲跟台湾关系是非官方关系嘛，但是台湾我们这方面一直讲说，你即使讲是非官方关系呢，你有官方性质， You have an element of officiality 在里面啊。那么这官方性质也许大家都不能否认，这官方性质越来越多啊。所以我当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北美司的时候，以前 AIT 官员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他那时候还不进我们外交部，因为外交部有很大的官方象征。那今天他可以把美国国徽放上去，这在我来看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美国学校可以升国旗，但是放美国国徽的地方呢，大概只有政府的单位才能放国徽。所以他即使在说是非官方关系，但是也不能否认这有相当大的官方性质。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做一个退休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能 reciprocal， 我们是不是可以相对应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驻美代表处，我以前在双桥园升旗啊，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升旗，我们是不是有个大的国徽，我们希望有个对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这是很好的一步。然后美国派来一个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们老朋友，也许他的政治性的意义不是这么大，但是他是这个 Chairman Royce 夫人，我们这么多年认识，也是让人觉得很温馨的一个代表。
好的，感谢沈大使。 那么继续请教杨苏蒂大使啊，当然除了这个 AIT 的新馆落成，刚才沈大使提到了有这个升旗、国会这些重点大家关注之外呢，美国国会近来也通过了非常多的有台法案，包括了台湾旅行法、还有国防授权法等等。那么在新馆落成之际呢，美国的参议员也说，美国是永远不会放弃台湾。那么您怎么看目前的一个台美关系，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像刚刚沈大使说的，未来有一些对等的？包括台湾这边也有可能在相对应的地方举行这个升旗或国会的仪式呢？杨大使
，We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flown flag over AIT.
在美国在台协会升旗其实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在台湾呢，我觉得这个是要由这个国务院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所相信的就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已经有40年的这个时间了，虽然我们没有正式的外交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一直是在亚洲里面的最蓬勃最积极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在台湾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那么另外呢，还有除了国务院，还有我们的商务部，美国的其他的联邦的部门呢都有代表。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我们在那里也有军方的代表。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也有对台的这个事务。对不起，又有干扰。
嗯哼，
我们注意到了美中的这关系在华盛顿也受到高层的这个关注。
嗯哼，
干扰。
好的，谢谢杨大使。继续请教在台北沈大使，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有些关注两岸关系专家认为刚刚提到这些美国的有台法案，当然包括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大家都非常关注，可能会被川普总统用来作为打台湾牌的一个筹码，对美中台的关系可能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你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台湾旅行法的影响，还有美国的参议员说永远不会放弃台湾这个新馆落成之际讲这样子的话，你怎么看呢，沈大使？
那你第二个问题，美国参议员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台湾，有什么稀奇呢？我们有这么多美国国会的朋友，所以他讲这种话是必然的嘛。而且不止参议员、众议员，很多美国国会的议员，你看看，我觉得这次我有一点觉得遗憾，就是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啊，只是无意义通过 ，unanimous consent， 没有真正投票。你像以前我在的时候啊，我们就跟我们的国会朋友每次讲，我们希望看出有票数。然后我记得我最后走的最后一个票数是我们参加这个 Interpol 的票数392-0，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美国国会几乎是这个才叫几乎是全票通过，因为它是近乎400票。你像我记得我在这那个时候 ICAO 的票424-0票，所以你说美国有一两个议员说他不会放弃台湾，我一点不觉得奇怪啊，这是一片的。但是呢，美国国会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够 abuse 美国国会。如果说今天搞得太多的法案，事实上你刚才讲的说一大堆法案通过，哪有一大堆呢？就是一个台湾旅行法 ，NDAA 是每年要搞的，然后台湾的条款只是1000条中间的一条，对不对？而 NDAA 今年在参院还没有通过院会，所以台湾旅行法呢，老实讲里面的东西呢，我们以前都做过，没有台湾旅行法，我们也做了很多。你譬如说这个，我觉得台湾旅行法我觉得有点失望，只是说我们的高官可以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并没有说我们的高官可以 visit Washington DC， 所以现在就主要还看行政部门怎么执行。所以有没有台湾旅行法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当然他是国会表示他的这个意见，对行政部门是一个鼓励，也是行政部门也许是一个 push。 你像这次的 NDAA，我现在还是 follow 美国很多事情，因为我做国会工作做很久。你像这次 NDAA 的参院版，7项内容全是 sense of Senate。什么叫 sense of Senate？ 就是它没有拘束力的。你像我觉得还不如去年，像去年还说两国海军的军舰 port of calls 可以互访。今年你有没有看 Senate 那个众院版完全没有？参院版有什么呢？参院版讲的是美国医院船，没有讲海军哦，只是讲美国医院船 American Hospital Ship。 访问台湾，然后呢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一定要做，只是希望美国国防部长 consider supporting， 美国国防部长考虑支持美国议员团访问台湾，所以很多文字都淡化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大家不太了解，以为国会很多很多支持法案，这个一片荣景。那么每个国会法案你也知道，每一个阶段通过啊，小组委员会通过可以宣传一次，委员会通过又可以宣传一次，这院会通过又可以宣传，所以一个法案我算了可以通过可以宣传八次，所以大家有一个比较错误的印象啊，这个国会一大堆法案，这个错误印象呢，如果只是大家觉得很好也就罢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造成海峡对岸的误解，那么这个就是反而制造着海峡的紧张。但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这个法案的内容并没有这么具体，也没有拘束力，还是要看行政部门怎么做。
好的，那么杨大使您又是怎么看台湾旅行法呢？相会回应一下杨大使。
Well, I think it reflects the ongoing support.
这个法案反映出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对台湾的这个福利的支持。那么我们是在1990多少年了，我记得我们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那在通过了以后这么长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行政的部门还有国会呢，都跟台湾呢建立非常好的紧密的这种关系，而美国也继续在各个方面呢都给台湾积极的支持。对不起干扰，就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来防卫任何对台湾敌意的这个行为。那当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最大的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个军事这方面的能力是多年就已经有的，我关心的是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能够更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美国这个方面呢，还有在各个部门在东亚的事务的这些部门能够随时准备好任何对台湾有敌意的这种行为呢都能够挺身而立。那么如果中国想要用武统台湾的话，这是太疯狂的。因为呢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呢，那他说的是本家人的事情，那本家人的事情谁会用这种武力来解决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商务上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给他加强。干扰。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美国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让任何的一方对台湾进行这种敌意的威胁。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杨苏蒂大使，就是有许多人都认在台湾的人都认为说川普政府呢是利用台湾来作为他在东亚的一个棋局上的一个棋子，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川普总统他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口气就说让我们不知道他对台湾的问题有所了解，因为跟其他美国总统不一样，他没到过台湾。那么我知道他说了一些话在过去的几年呢他说过了一些话，那同时他也希望跟中国的习近平建立更好的这个关系，所以 再来呢，就是因为北朝鲜和美国还有跟南韩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川普总统呢，他是手头的事情很多。但是呢，美国的国会啊，美国人民，还有美国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基本上大家还是对台湾的关系还是保持的还挺完整的。那么我们大家的动机就是要不让任何一方做出攻击，不管他到底美台之间有没有建访也好，但是我很有信心的就是干扰，
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沈履勋大使，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川金会结束之后，
对
吧？可以说这个东北亚的情势，这个升温情势大幅的和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人就觉得说，接下来的这个战略热点会不会回到这个台湾两岸的问题上？那么也有人觉得说，这个像刚刚您所说的一些虽然您觉得友台的实际法案、实际动作不是很多，但是大陆方面也觉得说这些是川普想要拿台湾来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筹码。那您怎么看川普在东亚这一连串动作的一些关系跟您的研判？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讲一刀切的这个一个理论，比如说这个川金会以后台海就怎么样，因为做一个好的外交决策者，因为你同时要也许要 handle 这个各种不同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因为川金会现在刚刚开始一个程序，新的程序，也许美国更需要中共的帮忙，也许是这个能占川普总统更多的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川普总统自从上任以后，除了他上任以前跟我们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以外，他没有讲过，川普总统本人没有讲过任何有关台湾的事情，所以你说他有没有用台湾做一个棋子？我说他有些事情、有些场合，也许把台湾做个例子，也许在他私下谈话什么的可能有，但是台湾本身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啊。我在的时候，我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跟224国家地区做贸易，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很难说变成一个就是人家的棋子。那么这是我们自己也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这里面现在这个川金会以后，这个印太战略最大的问题，对台湾来讲，美国的确有诚意，有对我们的友谊，把我们带进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其他印太国家我们没有一个有邦交。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所有印太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好了，美国国防部长在印太会议里面替我们讲话，你记得吗？马提斯部长替我们讲话，说帮助我们这个自卫的能力。但是能不能把我们的国防部长带进去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南向政策走了这么久，我们在此跟菲律宾去 renew 了一个我们原来的投资协定，我们其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美国能帮多少忙呢？美国现在我就觉得，我是非常谢谢刚刚杨书记大使讲的，美国也的确很诚意帮我们忙，帮我们去参加 WHA。你也知道的，我也知道，他们不但是自己帮忙，也帮我们 lobby 别的所谓这个 like-minded countries 啊，这个理念一致的国家。但最后我们还是进不去，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现在也不是什么谁是棋子，谁不是棋子，我们自己要自立自强，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 handle 对大陆的关系，要不然大陆的阻扰现在很多。很多场合是 outweigh， 是超过美国的帮助。
对，
所以我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那两岸关系越搞越糟，那美国人到这 end of the day 说我帮你这么多忙 ，end of the day 你也没得到好处，我跟大陆关系反而又搞坏，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呢？所以我们三边每个都要很务实的考虑。这个跟说是棋子不棋子，我不太认同这种理论。然后这个理论我觉得过于简单，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国际。一个复杂的状况，有的时候很难去把它完全的解释。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00801-148-940。 另外我们 Facebook 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接近台北黄先生您的来电，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陆战队驻台万万不可，那个日本以前的那个首相九三游击队为什么下台，就是因为那个冲绳的那个美军不愿意会回去，所以他们下台了。那现在美国利用台湾守住这个西太平洋的防线，啊，把台湾人在挡大陆的那个哈炮弹，说哦，那个美国对台湾很好，笑话。美国现在是温水煮青蛙，台湾人高兴得不得了。事情要快到了还不知道。
嗯
哼，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还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认为，这个日本投降之后呢，美国在国共内战上犯了错误。如果当时，美国制止国共和日军与共军联合起来把国军赶跑了，如果能够帮助一下支持一下，就不会形成后来这个局面，不会形成呢这个韩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邓小平上台呢就打了一下越南，结果中国军人死了很多，越南军人的老百姓死了很多。
嗯，
然后89年邓小平呢打了一下中国的。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啊，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就请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发言。新北市的柳先生，您在线上了。新北市的柳先生，请讲。
啊，东林小姐你好，我是有一个那个感觉哈、哦
嗯，
我们那个沈大使讲的话哈、哦，非常有用，因为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一定要被人家那么打压呢？像我一年要3次啊到美国。为什么都到美国都3个月了4个月了就要马上回去啊？
好的，谢谢。
中共这样哈、哦
嗯，
中共这样打压台湾哦，只是会被那个我们台湾人啊，越渐行渐远、啊。
好的，谢谢柳先生。再接一位山东的关先生，您好，请讲。
哦，你好。
你好。
我就说3点哈。
嗯。请稍微简短一些。
这个就台湾和大陆啊，不说是历史文化了、语言和民族，只是说法理，还是不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不管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都是中国，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嗯，
法理上这就不容置疑的，这是一个中国。你台湾有利，台湾有权利去独立，从建立台湾国那是另说。第二呢，我就说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的专家有没有研究，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制造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中国来说，美国在欺负中国，一直呢在中国培养仇恨。其实如果现在有些年轻人啊，将来中国我觉得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
嗯，
如果有一天中国就是这种仇恨啊慢慢的在制造，有一天中国和美国真的可能会发生战争。
嗯，
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将很十分可怕的。第三呢，就想说这个美国之音啊，这个尽量的要公正一点，不要一直是抱着那个太偏见，就是说好像你要有作为这个媒体嘛，尽量发表公正的言论，因为现在是
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啊，跟这个我们都会好好的来做。谢谢山东的关先生，刚才接了好多这个听众和观众，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现在在我们的 YouTube 和 Facebook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他们的提问了。我念稍微选几个，然后念给我们两位来宾听啊。有一位王军，这位网友他特别针对这个是陆战队驻台的问题，他说美军陆战队如果驻台，中共会不会来几枚东风导弹？这是王军的看法。 另外，李希胜这位网友说，美国怎么可能永远不放弃台湾呢？国家的决策只有利益，没有原则，现在需要台湾地区去压制中国大陆，他当然会这么说。那么等到有一天俄罗斯再次起来的时候，他又会需要中国大陆去制约俄罗斯的时候，那么说法又可能出现变化了。另外，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表示，很多人都认为中共攻占台湾，美军不会或是无法支援，因为中共的航母会把美国的援军给阻挡在台湾的战场之位。这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想请问杨大使对此有何评论？好的，就请这个在线上的杨素汐大使，刚才我们接了很多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这个网友们的评论，你要不要选择几个来进行回？尤其很多问到这个陆战队驻台，当时您也曾经投书台湾的媒体，谈到这个美军陆战队驻台湾的这个 AIT 新馆的事情，那现在好像看起来并没有按照您所计划、您所想象的那样子发生，您会不会感到有些失望呢？杨素汐大使。
Well,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speak on that.
The,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候我们在那里就是他们，我们的代表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主要是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再来看，至于在中国，我们还没有正式大使馆之前，我们都已经有海军陆战队进去。所以呢，这是有先例的。所以我也知道，我们应该要有足够的防卫的这个军人呢，来保护我们美国人的这个利益。嗯
哼。
我觉得华盛顿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的谨慎。那主要呢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我相信我们美在台湾的朋友干扰不管，对不起，干扰。
好的，谢谢杨素汐大使。就请这个在台北的沈吕群大使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啊，也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了。陈大使，
问题好多，我想简单的讲，第一个陆战队啊，我不要解读，陆战队不是美国驻军，陆战队只是美国这个不管他是大使馆或者他是 AIT， 他是就是他管设的安全，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解读成美国驻军。我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容易去处理。第二个，我要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山东的先生，我必须跟你讲，我们在台湾今天我们所崇敬的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官之一啊，就是当年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表现最佳的顾维钧大使，我觉得两岸今天对他是同样的崇敬。所以你在一个中国的观念，我们在历史跟文化上甚至外交史上，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得通的。那么新北市那位柳先生啊，他后来的话我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对吧？他去过美国好几次啊，我希望他能多出出国，而且他能这么方便的去旅行，我们也谢谢美国朋友，因为给我们免签证，而且我们要谢谢马政府当年的是从免签证从54个国家地区做到164个，包括美国、欧洲，包括这个几乎全部的欧洲跟欧洲海外属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多多去能够走向世界。我们虽然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少，但是我们国民走向世界，向世界学习，跟世界联系的机会，我觉得甚至比大陆、比一般好多其他国家来多得多。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继续努力。民进党政府上来两年多了，只多了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而且是开放边界给一切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继续努力。南向的国家很多还没有跟我们平等的给免签证，我们给他完全免签证，他还要我们电子签证或者落地签证等等。所以我所想到的这个今天很多问题，这个我先回答这三个，谢谢。
好的，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呢，因为这个杨素汐大使他当时是这个动土的这个大使啊，所以我想请他来给我们上半场一个做一个总结，也请教杨大使，就是说这个 AIT 新馆你未来对他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有人说他除了这个象征美台关系的意义之外，也有一个实质的战略意义，包括可以在台湾来监测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情报或是其他的一些相关动作。您对这个 AIT 新馆未来的功能跟我们多说两句，并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杨大使，
Well, we've had a full range of people working in AIT.
我们现在美国在台协会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从1979年开始就是将这种情况会继续的保持下去。我要指出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在台协会，我们有这个军方的这个专员。那么，这个美军陆战队呢，他到那里去，他主要是保护性的，不，所以没有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在我说过了，在中国有正式的使馆之前，也有海军陆战队在那里保护安全。那么总体来说呢，美国我们都是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参院和众院呢都支持这种关系，所以台湾议会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亲密的朋友。那么在战略上呢，
可以，
我们记得邓小平有关香港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对香港是态度这么好，我们对待这么好。
好，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挫败这种的情绪。刚才有干扰，所以我觉得他需要的是能够赢得台湾人的这个信任。
嗯哼，好的。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请两位大使来针对这个美台关系，还有所谓两岸究竟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新台海危机，继续的进行深度的对谈。另外呢，在美台关系 AIT 新馆落成之后，更上一层楼之际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特别为大家制作了一个双向语言的专题。下面我们就来看双向语言专题报道系列的完结篇，我们一块儿来看报道。
你好，欢迎欢迎。这里是我们的大会客厅，那这个大会客厅里面我们基本上是布置走比较典雅的方式。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有两幅画，这个是完全依照我们这个客厅的尺寸特别从台北请名家为我们所作画。这边有江兆生的画，还有李其茂的画，都是国内的名家。
还有一些摆设，这些摆设都是故宫的复制品。那如果要看原件的话，可能就要欢迎到台北故宫。
对对对，是。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会客厅。小会客厅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这个就是慈禧太后她送给光绪皇帝的一个贺寿的礼物。另外我们这边有一件是我们台湾的作品，它是法兰瓷的一个瓷器。那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除了有古代的作品以外，我们希望也能够呈现当今的台湾的作品。
在二楼我们布置了一套非常珍贵的黑檀木，这一套黑檀木是慈禧太后送到圣路易斯参展世界博览会所留下来的。
双向园原来的园主刚才提到的赫巴特先生，他其实是美国的国家地理协会的创办人。那他有两个女儿，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嫁给了Mr. 贝尔先生。那贝尔先生其实就是美国电话的发明人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双向园还保有一具非常古老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贝尔先生当时使用的。
双向园的历届主人
有的无力回天，见证了美中关系跌宕起伏的重要时刻，有的暗度劳形，为台湾的外交努力打拼。他们一个个都赋予了双向圆更强韧的生命力与不朽的传奇，其中有许多故事可留待来日解密。
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宴客厅，目前我们把大宴客厅规划成艺文沙龙，将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大家认识。像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
双下园，这就是我们户外的景观。那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双下园占地有18.24英亩，在华府算是一个最大的私人财产。这里就是我们的穿堂，在穿堂我们准备了一个签名桌，桌上我们备有签名簿，到这里来到访的宾客我们都请他们签名留念。那在签名桌的上方我们布置了一个大幅的台湾的玉山的摄影作品，那当大家签完名抬头一看，可以看见我们台湾的最高峰。
双向园里的名贵珍藏仿佛一座小型故宫，加上百年历史的古董银器与手工吊灯，不但中西合璧，也完美地融入了台湾元素。园中的桌椅、字画、碗碟曾吸引无数权倾一时的风流人物流连忘返，驻足凝视。130年后抚今追昔，相信双向园中的名人轶事还将继续地流传下去。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金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访问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习近平特别提到了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地处理台湾问题。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计划8月份访问巴拉圭，渴望过境美国的东岸，这将是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美国，是否有可能进入美国首都华盛顿，或是和美方更高层级的官员来会面？那么这些外界关注的重点又是否将成为所谓新台海危机的引爆点呢？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的处长杨苏蒂大使，以及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吕洵大使来进行深度的对谈。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的通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来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沈吕洵大使，我们知道川金会之后啊，这朝鲜半岛的情势好像露出了和平的曙光，那么大家的目光自然就集中到区域的另一个热点，也就是台海了。那么之前曾有专家分析哦，所以如果爆发新台海危机的话，因为台海危机之前是因为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嘛，那如果新台海危机要引爆，有几个引爆点，一个是台湾的高官进入华盛顿访问，还有就是美国国务卿哦，或是国家安全顾问这样层级的高层官员访台，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大规模的售台先进的武器或是进攻型的武器和技术，第四就是美军的陆战队进驻 AIT 的内湖新馆，第五则是美国的军舰停靠台湾的港口或是高雄啊，之前有这样传过。那么以上的五点任何一点发生，或者说两项以上接连发生，都可能会引爆所谓的新台海危机。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分析的话，陆战队驻台还有这个高官访台这两点好像暂时的是解除了警报，那么剩下还有三个引爆点，你怎么看接下来新台海危机的几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呢？沈大使，
我先用两个英文字回答你，你所问的问题都是 highly hypothetical， 高度的预测性。我现在先讲第一个啊，如果什么高官这个去华盛顿，所以说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平常心，如果台湾高官去华盛顿，你像我在任内啊，不知道接待过多少台湾来的部长访问华府，然后进入华府他们对应的部会跟美国首长公开的这个会谈，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没有问题，有潜力的。好，你说蔡英文总统会不会过境，再过境美国，今年八月，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美国如果到纽约的话，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马总统就也已经过境过 纽约，那会不会到华盛顿？我谁都不敢讲。你甚至今天问川普总统说你到时候会不会同意，我想他也还没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中华民国立场，就我们立场，我们要考虑什么呢？第一个，这大陆会什么反应？大陆也许会有误解。事实上在我看来呢，如果请让这个蔡英文总统过境华府，说国会有个欢迎的酒会啊，这个不是像以前蒋夫人对国会演讲，就是国会譬如说这个众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厅有一个酒会，议员出来请他再出来讲个五分钟十分钟话，这个都是 conceivable， 这也许都可以想象的啊。但是我觉得大陆也不要太紧张，这些东西也许是台美关系这不断的升温也是必然。然后这个，但是我们也必须想到，中共如果误解的话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个必须想到，川普总统，我必须很坦诚的讲，他很会这个做生意人的这个 deal。我们是不是要对美国配一个 price 呢？使这个蔡英文总统过境华盛顿呢？我们是不是到时候美国人就说你要开放鸡肉、牛肉、猪肉，又开始，那又是另外一个头痛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权衡利害之间，我们怎么选择？所以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讲这些问题太早了一点。那你刚才还问了一个问题，说美国军舰是不是穿过台海，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大问题。美国军舰如果穿过台海，台湾海峡大概有90里宽，中间有一大部分是国际水域。如果美国军舰经过国际水域，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现在中共应该对美国去争的是，现在南海这个岛啊，美国这个海军军舰有的时候说他要这个 exercise 航行自由，侵入领海，我觉得这个比较严重，因为军舰进入人家领海啊，没有必然的这个所谓 innocent passage， 就是这个无害通过，你一般来讲要经过沿岸国的准许，那现在是有的时候中共都不知道。那么这个美国已经海军在南海如果进入人家领海了，那台湾海峡如果是国际水道，你说美国海军不能经过，这也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 highly hypothetical， 但是我们大家呢心里都要有个准备，国际法大家都要遵照。我觉得今天这个中华民国当年我们在马政府之下呢，南海的岛屿我们还是 claim 我们有主权，然后南海的岛屿如果美国进入这个12海里的领海之内，我没有说向美国表示态度，因为我们觉得也是我们的领海。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到这里，你的问题也太复杂，也 highly hypothetical，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我就抓其中的一点来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杨苏迪大使，就是这究竟美国的军舰有没有可能到台湾？刚才沈大使也提到了这个，在 NDA 国防授权法当中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哦。那就请您谈谈您小时候，我们刚刚最前面介绍您的经历的时候，也曾经提到您小时候曾经啊跟父亲一起跟家人在高雄啊，因为父亲曾经是这个美国的驻台的这个军事官员，那么你也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说小时候经常到高雄，在高雄的港边看到美国的军舰啊，那就要请教您了，您怎么看接下来美军的军舰再次回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可能性又是否会引爆所谓的新台海危机呢？杨苏迪大使，您的分析。
我注意到了在国会中还有在立法这方面呢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是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军队的事情，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进行建访呢，这应该是我们关系的那个在1978年就有这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针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在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不会去防卫台湾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没有建访的话那就不可能了。那我们有地区的舰队呢，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里在该地区，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能够随时在那里随时提供这个支持。所以呢我觉得武统台湾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呢不仅是说行动上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中国要进入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舞台的时候呢，这个这一件事情的话呢会就是会影响到，因为呢而且现在他又有这种节育这种的政策呢的话，那如果把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人都送到军中去的话，我觉得中国应该是把它重点放在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个政策这个方面呢，应该是美国应该不要有挑衅性的行为，而是跟中国建立这么一种更好的这种了解。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我觉得那么我两国的元首这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北朝鲜在过去一直是就是隐秘的，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说呢，在这个台海这个方面呢，要尽量减少紧张的情势，也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也要减少这种紧张的这种情况。
好的，感谢杨素季大使。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进去向我们今晚两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杨素季大使，就是您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会感到忧虑吗？另外，您虽然刚刚说武统台湾的行为是必定会失败，但是如果两岸发生了武力的冲突的话，您会认为或您会建议美国派兵来帮助台湾吗？
我觉得这个危机呢都一直是有的，也不是现在这危机有更严重的情况的，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要去对抗任何对台湾的敌意的这种行为，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点是大家要留意到的问题。另外呢，坦白的说，中国如果要促进自己的利益的话，他怎么还会去武统这个来台湾呢？因为呢有这种武统会有这种失败的可能性的话，那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也就是说呢可能在言语上呢他们可能敢这么说，但是当然我觉得中国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比方说照顾他自己本身新疆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男女平等，还有就是现在在一个劳动队伍中在男女平等。另外呢现在听说因为有了这个一胎化的政策，现在很多的男性呢找不到配偶所以呢也生育的问题也是一个，所以社会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更关注的，更花更多的时间解决的这个问题呢。追根究底，中国要在政治的体系方面更多的开放呢，因为它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政权，但是对21世纪来说呢已经是落后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台湾的关系，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放松一些。
叫沈旅勋大使，就是您怎么看，就是之前有媒体援引这个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川普政府正考虑要派遣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那刚您也提到过约略的问题，想请您再深入的我们讨论一下，还有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可能性如何。
好，我觉得刚刚这个也回到东宁刚才也问，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个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跟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是两个概念。我刚才讲的是说，如果美国军舰这个穿过国际水域，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任何国家军舰都可以做，对不对？但是来高雄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那高雄港干什么呢？但我们现在看最新的 NDAA 众院版没有提任何美国军舰，众院版叫是要美国国防部长做一个关于台湾军力的完整的评估。我老实讲我也不太赞成，因为那个评估里面也没有说要经过我们同意他可以评估，然后是不是机密，等于把我们所有军事机密他都拿来评估，这个对我们有点不尊重啊。然后是这个也没有提这个军舰来的，然后参院版呢就是说医院船来，这个 hospital ship 并没有讲军舰来，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 jump 得太快，然后这个 NDAA 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 sense of senate 这种国会议院案呢，议员可以随便自己讲，因为基本上你严格来讲他根本跟美国宪法都不符合，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军事指挥权是谁，是总统的，然后他那个文字也写得很技巧，就是说请国防部长考虑，所以我觉得我们问题都把它推得太快太远了，而制造了，要是大陆不知道
搞不懂，或者他另也明明知道他用这个做个借口，反而制造海峡的紧张。所以这一点我必须提出来，我们大家要搞得清楚，到底是军舰穿过国际水域，还是来高雄港，还是怎么样。好，还有你刚才讲的军售常态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呢，我在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军售要等一段时间它积起来一个 package 送给国会，那我们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国防的预算已经拨款了，如果用不掉要缴回去，然后你这个预算的使用率是政府绩效的一个有一个评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困扰，明明钱已经美国已经答应要卖了，但是他没有送给国会，但是我们的钱已经拨下来了，这个年度不能配合，所以我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有一个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买美国很多军舰，它是旧船，但你买一个，如果就这个一个热舰跟冷舰是两回事，你看热舰就是它刚刚用完，所以你需要里面再把它装修或者准备的那个花的钱就少，所以这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这么大的什么制造海峡紧张什么大家，所以我说大家都要搞清楚，平常心看待是问题，搞清楚，不要每天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大家已经以为人，所以像这次参院跟众院两个案子，我也觉得很奇怪，两院的案子要最后要协调，但两院案子性质完全不一样，参院案子没有拘束力，众院有拘束力，两个案子完全不搭嘎，那怎么协调呢？这我就觉得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对美国国会的联络似乎有失控的状态，就是国会有人很多，我们很谢谢他，但是他自己每个人搞一个每个人的，反而造成一个困扰。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大概剩下两分钟左右，我就想请那个两位大使跟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了。先请在线上的这个杨素地大使哦，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美台关系好的时候，像两岸关系就比较紧张。您认为建议啊，这您怎么建议这个美台关系、美中台关系这三方跳出这种所谓负面螺旋的恶性循环，成为一种三赢的状态，而避免我们刚刚提到有可能出现的新台海危机呢？杨素地大使，一分钟的总结。
Well, I think that America's commitment
我认为美国对该地区稳定的承诺以及对和平的台海关系是保持不变的，在本届政府是这样，在过去几届政府也是如此。同时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高虹跟他说问好，他给我很多那我知道价格在台湾的这个物价又改变了，但是我在那里呢有非常好的我在那里有非常好的这个士官，那不管白宫是谁当总统呢，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我相信台湾能够呢因为美国会一直是你们忠诚朋友，所以不管面对中国怎么样，我们永远是你们忠诚的朋友。谢谢。
好的，感谢杨素地大使，也请沈履勋大使进行一分钟总结。沈大使，
先如果杨素地大使看得到我的话，我希望跟他 say hello。这次我在台北没办法是跟他见面，有点可惜的。他是我老朋友啊，今天很高兴跟他同场。你刚才问的问题很简单，我希望这个台海这个包括美国三边呢，有一个和平的一个远景。我记得以前舒兹国务卿讲的话，说美国的政策要 foster environment， 要培养一个环境呢 conducive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能够有利于这个两岸的和平解决。那美国我希望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九二共识啊，也许现在即使蔡政府在恢复九二共识，可能性大概是没有，其实在恢复的大陆大概也不太相信。那我们就是需要什么东西做个 foundation，也许也希望美国帮助我们做一点建议。然后我自己个人希望呢，做一个职业外交官，我希望我们台美关系不断的升温，希望哪一天呢 AIT 能变成像个联络处一样的，以前都有潜力，我觉得大陆也比较紧张。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活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在台北有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方面在北京有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如果今天把它反过来，我觉得也不应该变成一个台海紧张的源头，而希望反而是能够使这个美国跟台海两边能够有更有建设性的关系，好不好？谢谢。
好的，我代表中华中广新闻网的朋友呢，也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沈旅勋大使，也感谢杨素丽大使三位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感谢大家。那么明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带您关注美中贸易战，也请您锁定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